看四十五章，以西结书四十五章第一节，你们研究分地为业，要献上一份给耶华为圣公地，长两万五千，宽一万，这个轴旁边是点点点啊。那么这份以内，意思就是在原文没有的啊，原文没有的。这份以内四围都为圣地，其中有作为圣所之地，五百轴，五百轴，四面见方，四围再有五十轴，五十轴为郊野之地，要以轴为度量地，长两万五千，宽一万。那么根据我们前面所看到，从四十二章以后，我们看见都是一杆一杆都是指着比方说讲着外院，不是讲到整个的这个圣殿广场是两百五十杆乘两百五十杆，所以后面所有点点点都是指着杆的这个单位数，不是指着轴的单位啊。所以在这样大家就非常的清楚了啊。所以所有后面点点点的都是指着杆来说的啊。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看，这里特别讲到圣宫地，那么圣宫地是两万五千杆，宽呢是一万杆。虽然那个点点点是延续着上面的意思，上面讲到那个圣殿的广场的这个大小的时候已经是用杆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只要在殿里面的木主要用轴，主要是用轴。不过当然这里也有个例外了，这里例外就是这里讲到这个圣宫地，那么然后呢这份以内其中有圣所之地，圣所之地长五百，宽五百，那是五百杆跟五百杆四面见方，然后四围呢再有五十轴，这里很明显是轴啊，所以只要不讲到轴，一定是指杆来说的，为郊野之地，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这个路看这个这个给大家看投影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在画画的人呢，他没有把这个画清楚。那其实根据这里的圣经呢，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是这么多，我们要继续来看几张的图表。那么现在呢，要紧的就是我们前面大概已经看过了，就是几个重要的图表我们都看过了。那现在呢，很快的我们就来到第几页呢，来到第八页。那么这个圣宫地呢是在四十五章，那么讲到圣地的时候是特别是四十八章，所以四十八章前面就告诉我们十二个支派他所得的地，然后再加上呢后面。所以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圣宫地呢，实在说来啊，就是等一等哈，大家看见吗？这是以西结书，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有一块地是这样的一块地，那这样的一块地叫做圣宫，不对不起，这里这一块叫做圣宫地，是两万五千杆乘两万五千杆，那么然后呢旁边的都是为了君王的，那么看大家看到这个圣殿呢应该就在这个地方啊，然后以下面所讲的呢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到底怎么分地。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圣经，尤其读到四十八章，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他们在迦南所得的产业是怎么样分配的。那很明显的我们注意到就是和约书亚十三章到十九章那里讲到产业的分配，那个地形不一样啊。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靠近海边的是亚设，那么然后拿弗他利是靠近加利利海的，那希伯伦呢可以是在加利利海南边，那么这还有呢就是以撒加，那么这个可以说多半的都是在这个 所谓的哈密基顿，就是以色列平原的附近。然后以色列平原南边呢，就是马拿西。马拿西呢，这一带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撒玛利亚山地，所以以法莲山地其实就是撒玛利亚山地。然后呢，这个通通是中央山脉，一直到便雅悯。那便雅悯，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呢，根本在便雅悯支派。然后南边呢，从加巴一直到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别士巴。那么这个可以说都是犹大的地。那么西边呢是混居在犹大里面，是这样。那么然后约旦河外呢有两个支派，半支派，一个支派是加德，还有一个支派是流便，还有一个支派呢是马拿西。啊，那么当你分到这个支派的时候，这个支派首先要记得就是，当时呢，这个如果根据摩西的律法，你们如果过到约旦河那边，那么然后呢，你们要到耶路撒冷去，不可以在什么地方献祭啊，不可以在什么地方就欢乐，不可以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别士巴，你不能在别士巴的附近，那么你就献祭了，不可以。所以他们一定要到一个地方，神所指定的地方。所以特别讲到神所指定的地方，一定有一块基地，就是圣殿的基地。等着圣殿盖好了，这个圣殿就成为神的居所，神就把他的名片就放在里面。所以这是以摩西特别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进到迦南以后，在12个支派里面，谁要选择一个支派。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根据约书亚分地，那么现在就是到底他们进了迦南以后，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说他第一先经过征战，然后呢约书亚就分地给他们，那么他们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么这就是约书亚到了最好的时候，没有征战的时候光景这样。可是大家读到后来士师记，不是以色列又失败了吗？后来很多的故事，那么长话短说，我们就知道说最后到了大卫的时候，那么经过大概400年，大家都在黑暗里面，不知道神到底在12个支派里面拣选了哪个支派。结果没有想到呢，神拣选了便雅悯支派。那当然跟他所在地有关系，因为跟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很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耶路撒冷就做他12个支派里面，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所以如果记得完全照着摩西的吩咐，如果仍旧是在摩西的这个律法制度底下的话，那么犹太人只能够在耶路撒冷，而且他那个圣，他那个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他圣殿所圣城所在的地方，一定是便雅悯所在，便雅悯属于便雅悯的，所以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大家有没有记得，在整个迦南地里面最好的两块地是犹大再加上以法莲，这个就是约瑟嘛，就这块地。那这个是这个就是撒玛利亚山地，这个呢就是希伯伦那一带地。那么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做探子就探这块地的时候，那么我们要问说，迦南地一定有一块代表性的地，或者说迦南中的迦南。所以他们回来以后要证明说这个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到了希伯伦。到了希伯伦以后，希伯伦那个附近呢，就我们知道有什么以实各谷，那么结果那里长的葡萄呢是两个人一挂葡萄是两个人扛的，所以你就知道这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你要证明说到底这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拿什么地做代表？当然是犹大地的希伯伦做代表的，因为希伯伦又长葡萄，同时又长又葡萄，同时呢又长橄榄，所以你就知道那里一块地是最好的地。为什么呢？很清楚的，因为那块地多半都是硬的石灰岩。那么硬的石灰岩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所形成的山谷一定是尖的，不是挖，不是这样炖的，不是一定尖的。那因为尖的，所以雨水流下来的时候呢，它就顺着这个很尖很尖的这样的山谷，就很自然的就流到这个土壤里面去。所以这个土壤里面因为接受很多雨水，所以就很容易的成长。 无论是葡萄也好，无论是橄榄也好，那再加上它的泥土非常适合橄榄，非常适合葡萄。所以如果讲到迦南美地，那么我还记得第一次我到以色列的时候，我私下呢找了一个向导，就我说我要到希伯伦去，他果然就把我带到希伯伦，然后他就告诉我，你看看这个到处都有酒啊，那而且呢，这果然是什么？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呢，我们知道，如果讲到迦南的迦南，一定指的什么？犹大这块地说的。所以当雅各讲到将来犹大的将来，特别讲到葡萄酒，那就是因为这一块地方是出产葡萄的地方。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北边的就是撒玛利亚，这个可以说是除了犹大地之外，这块地很好很好。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真的要看到花园，真的要看到这个迦南地的美丽，你特别要到春天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能够穿过撒玛利亚。所以主耶稣不是从犹大到加利利，或者加利利到犹大，一定要平常他不经过撒玛利亚，不过有一回呢，他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那么大家可以想，那么这一次有机会呢，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就走了撒玛利亚山地这一块地。那么撒玛利亚这一块山地，主耶稣最好的地是给了谁呢？是给了约瑟。所以最早定这个整个的产业的时候，最早定是两块，换一句话说，那就是可以说迦南中的迦南是最好的两块地，一个是犹大，还有一个就是便雅悯。然后最后其他的支派再去填那个空，比方说便雅悯就填在刚好在约瑟的支派和什么呢？和这个犹大支派的中间，很自然就填了。那么然后呢，大家都知道，后来的故事陆陆续最后就把产业呢就分给其他的支派。所以很明显，最早最早有了产业的是犹大，有了产业的是约瑟，非常清楚的。那么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在神面前研究，然后再慢慢去分其他的产业，最后呢他们终于就分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大概来说，只要是在希伯伦，只要在怎么讲呢，大概是在是个分界线很清楚，一个是希伯伦耶斯列平原，那就是哈密顿战场，是这样，大概这样子。还有一个呢就是约旦河。所以很自然的呢，就把这个耶斯列平原以北，还有呢这个以东，所以这个是六个支派，这个是六个支派。所以刚好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在事件的时候，不是有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新山上要宣布祝福，六个支派要在以巴路山上要宣布咒诅。那么因为我们说过啊，以巴路山是面向的撒哈拉大沙漠，所以一片枯黄，上面几乎是不毛之地，所以你仿佛一个脚在沙漠。还有呢，基利新山因为它脸是朝向这个黑门山，所以呢常常有黑门山的甘露，所以它是一片翠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可以看得见今天呢在山谷里面，所以这一边是以巴路山，这一边是基利新山，好像一个脚踩在沙漠，一个脚踩在这个绿洲。所以你看见绿洲的时候就看见蛋，你看见这个沙漠的时候你就看见别什么。所以这就是神给以西结，是不是神给亚伯拉罕所看见的那个形象，那个意象。那么等到分这个产业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是我刚才说过了，一个哈密基多顿可以把南北把它切断，还有呢就是尤弗拉底河，不是这个约旦河呢，我们知道当时有两个班支派，他们选择了这一边的，所以这个是上好的，这是次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是六个支派宣布咒诅，六个支派宣布祝福。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约书亚那个时候他所分配的。所以最好那块地呢，应该是什么？都是应该就是犹大跟撒玛利亚这一块，对不对？但是很可惜呢，我们知道说，等到 以色列1948年回来的时候，这块地就称作西岸。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反而多半住在哪里？住在这个 Tel Aviv 一直到什么？一直